摇滚又一榜，第一时间为您报告中国摇滚乐成就。有一说一，我是齐又一，这里是摇滚又一榜。
摇滚随心又一次出发，这里是摇滚又一榜新的一期节目，我是齐又一。今天坐我身边的呢，是我一个老大哥，沙子乐队的刘东红老师。刘东红老师呢，从我刚入行那一天起就是我的偶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首先呢，艺术上很出色。这种出色呢，可能现在的年轻听众不太知道，但是在我们那代这个摇滚听众、摇滚爱好者来说呢，是家喻户晓的啊。然后另外呢，刘东红老师呢，也在这个歌曲中和生活中实践着一个字“浪”。这个浪呢，这个那真的是，哎呦，当时无出其右者。这就是我印象当中的刘东红老师。刘东红老师，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对我刚才的发言有没有什么想要驳斥的？
与世无争了。
与世无争。刘东红老师，这个原来的沙子乐队其实比现在红得多。现在沙子乐队好像知道年轻听众不多。你现在还是以沙子的名义演出，还是以个人名义演出多？
都有，
都有啊。
沙子乐队也就是。以非常好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现在我不具体介绍了，但是我就跟你那个汇报一下。就放心，就是这个音乐一直在继续，但是我们现在所就是采取的这个做音乐的方式可能和这个以前传统的那个形态不一样。以前比如说大家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空间关系都比较致密，你必须住在一个屋子里边，恨不得得睡在一个炕上，然后大家吃什么一包方便面什么之类的，我们没经历过那种阶段啊。但是就是以前是你必须物理上的很近，然后才能就是高密度的排练啊，然后等等的吧。就现在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乐队呢，就是采用这种打引号的比较松散的这个合作方式，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和音乐相关的工作，然后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这个轨道和方向上生长。然后我们会经常比如说安排演出，然后大家在一起互相感觉听着对方那样玩。
应该说这个沙子乐队和老刘他们演出其实特别密集。
然后我同时也以我个人的名义，我不想就是影响那个沙子乐队的名声，因为我要以我自己个人的名义，比如说我说点什么话，有些有的时候有，
没事，你要是哪天被关起来了，沙队队就没了。
有一些主持人特二，知道吧？经常那个节目录着，
我可得好好听听是怎么着的。
老刘，那个这节目能不能再录一遍？不像齐老师这样啊！
我真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是吧？
对，然后对，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又怕说话犯忌，然后把那哥几个全带上。
还是要小心谨慎。我们节目在后台已经被下架了五六期了。我这节目，
我觉得我的思想还
比较健康，
还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健康。
我对那个，我现在只对植物啊什么之类的感兴趣。植物应该没什么事吧？
植物没事，你在家种什么？
月季没事吧？
月季可以。
南瓜也没事。
南瓜都可以。
反正一般都算还好。
咱俩自上回聊天到现在得有两年了吧？你上一张专辑，
对对对，我们当时录那个玻璃盒子里的宝贝儿的时候，
那张专辑出了以后，咱们聊过一次。然后
那个专辑是我们乐队的，
对，
然后黄勇老师那个帮我们制作，
制作。然后呢？这两年来，update 了一下，这两年都做什么了？现在有挺多音乐没见。
这个，自从你说让我来参加您这个节目哈，
那不就是前两天的事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 我就在家我就想
想了想这两年都干嘛了，
两年都干嘛了。你要是问我老刘你这二十年都干什么了，其实我也就是我的回答可能是这样，您听听能不能播啊，就是我如果放在比如五六年前，我可能挺有的说的，我觉得我当时是不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为一个什么目标努力，然后我后来做到了什么，然后有一些事儿可能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没做到，但是放在今天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一切，你记得我有一首歌叫《消费者之歌》，头一句话，就什么也说明不了问题，什么都没有意义。它的过去已经被一笔勾销，而今它只是消费者而已。所以，我有一部分答案呢，是我觉得我根本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做什么呢？我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偷偷的练了会儿琴，我为了我能上一个电视节目，然后我夜里不睡觉，别人都睡觉了，然后我夜里不睡觉，我能把头发拴在房梁上，然后我偷偷在那用功写歌，我要写出一首惊世骇俗天翻地覆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流传了一千年二百年也行，对不对？我觉得就是所有我为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利益而做的所有的一切，我今天都觉得其实就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不好意思说。还有一部分答案呢，就是不能说。比如说在我的心里发生过什么，或者在我看到的现实生活当中活生生的，就是正好和我活在同一个时间段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个内心的煎熬，然后从一个非常正常就是活泼的甚至于带点这个正向幻想的这个年轻人，然后到一个就是你跟他们说话接触，然后你觉得他们是
比你老得快，比你老得快，
处在某种心理煎熬当中，或者某种心理的这个怀疑，就是两分的这种状态里边，我觉得就那怎么说呢？就你说出来，其实这都是这些人的痛苦。所有的人看见他们，全都是哎呦，他们前两年这哥们儿穷逼，然后现在好像现在都有钱，然后就经常没事去某某那个。很时尚的国家，很时尚的地方去旅游，然后身上的东西，开的小车，出入的那个场所好像都是那个很 fashion， 很 trendy， 很那个 sound， everything， 就所有的一切，哥们也会英语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代，不是别人捂住了我的嘴，是这个时代真的本身就捂住了我的嘴。我只有见到你的时候才像今天这么能说，真的我好长时间
好像不怎么说话了啊。
对，
你知道就是我其实内心深，咱俩虽然好多年都见不了一面啊，但是我内心深处其实就觉得咱俩有些地方其实很像，本质上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想我特别乐观。
你别扯淡了，你还乐观呢天哪。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觉得老刘的音乐呢，其实从一开始，从第一张唱片开始就已经很成熟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虽然是年轻，但是也已经是个很成熟的艺术家，而且那个时候的文学性什么都已经很强了。然后我其实也推荐大家都找机会多听一听哈，今天我们就可以听一下咱们那个，因为我这个节目的听众呢，这个年龄构成都比较年轻，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老刘他们的歌。刘东红与沙子乐队啊，然后现在呢，今天我们是刘东红自己来聊。老刘，
哎，我想借你这个节目，我改一名吧。我那个，我有的时候会称自己为脑牛。
脑牛啊？
对，
为什么呀？
我在做那个全国巡演的时候，那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到有一些地方的那个去听众朋友，然后特热情的管我叫脑牛。
你就是想往湖北湖南发展呗，是吧？
我觉得这个挺好。老刘吧显得 尤其刘字儿啊，怎么了？老刘，你忙吗？什么之类的？老在老跟我开这种玩笑，我以后叫老牛，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家唱歌。哎，咱先唱哪个了？咱们
不是我真的我也没想好。嗯，你要说好多人没听过老歌。哎，两只燕子，你好久
上来就来这么抒情的
啊？
可以啊，我没意见，我就喜欢抒情的。你记得那会儿我还把你那个你这两只燕子那张，
嗯哼，
刻了一张平那个电脑盘，
啊、
嗯，里面都是 MP3， 然后让我当时女朋友手写了一封信寄给田震这事儿吗？
哦，对对对对对，我没有。
当时我
后来人家，
当时我口述，然后让我当时女朋友写了一封信，然后后来田震有回见着我说，哟，小齐。你真跟一般小孩不一样，我说怎么呢，田老师？他说你那个字儿特别秀气。我说那是我女朋友写的。
然后也哦哦，哎，对对对，还有另一朵花，当时我记得你跟我提过，就是
好几首歌刻在那一张盘里，后来他没买呢，
嗯，
连一首都没买。
没有，没人找。那些歌，我觉得就是这个懂行的一听就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就只能那个
也不一定，可能是他后来选取的方向可能是不一样。你看他前阵在那之前，前阵选取方向很多歌还是挺民谣的，就是那种杨家松啊什么的，他们都选了。我跟你说一个最神的事儿吧，我曾经在经济动物园上班的时候，安排老刘。刘东红老师，老牛老师，采访过一次王力宏，
对。
然后后来坊间就传闻说，王力宏的在中国的男朋友有两个，一个是一拉大提琴的，还有一个就是刘东红。我都不知道这传闻都怎么来的。嗯，你知道这传闻吗？
有人就是没有人当面跟我说过，
但是你在网上见。
但是对，但是。
我都惊了，我操！然后我一看那个网上那些帖子，我说啊，行，这我知道这出处是怎么回事。
嗯，后来王力宏就是他，就是我们录那个《浪浪浪》的时候，那个他把就是他很忙，然后我也没有就是非得强行跟他说，人必须得到北京来跟我们在棚里边一块录。
嗯，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棚里边录完了之后，把那个他的那个声音片段发
小提琴录了一段小提琴 solo。
对，我给编在那个专辑里边。
嗯，挺好。
用了一段。
对，一段故事是吧？
嗯，挺好玩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真的能就是，做记者去采访。做这种采访的记者就挺，这个技术含量挺高的，
对，而且有意思。关键你们都是音乐人，然后呢，当时呢，说真的啊，我是觉得其实你从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水准已经很高了，只不过可能我直说啊，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性格问题，
嗯，
或者跟人相处的一些方式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技巧性问题，我觉得。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他这方面比较情商比较高啊什么的，可能能处理得好，所以他就能够，比如说维护一帮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嗯哼，
你知道艺术家其实是很需要一帮人保护的。
嗯，
尤其是就是我们这种比较脆弱的人，就是在某种层面悲观的脆弱的人，你知道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要说从纯粹从艺术的。水准上来说，我觉得你那会儿已经比王力宏高很多了，所以我当时相信，虽然你处于一个低位去采访他，但是你们一聊天就会知道彼此是怎么回事的，都是干一行的嘛，就跟练武的人一搭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似的。
嗯，
所以后来你们也其实也确实有这种合作嘛，对吧？其实挺好的。
那我觉得这个话题没必要延展，我觉得就音乐这东西，我本身啊，我现在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就是不同的音乐之间是完全不能比的，就跟你比如说，如果我非逼着你说你喜欢哪个女朋友，你最喜欢，
那我当然是说得出来的，我只不过不在公开场合说。
哎，对，你没法，你首先你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一个人他真的很，就是一个你问一个男的，你说你有仨女朋友，哪个是你最喜欢的，如果他敢说出来的话，在公开场合，这人是一这哥们儿是一渣。你明白吗？
有点弱智，
不是弱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你就是就反正我的意思是说，不同类型的音乐，不同人的音乐，真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就不能比，对不对？
行，你别谦虚了，赶紧来吧，
就像咱
来来让这个听众朋友来知道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咱不谦虚了，来。
嗯，行嘞。我是这样啊，我今天其实主要要唱那个我可以唱的，是一个没真是没出过的。
太好了，你赶紧来一
个。那
个
大梦阳，大梦阳，你听过吗？
没有。叫啥？
大梦阳。
大梦阳哪仨字呢？
就是大小的大。
大小的大。
做梦的梦。
梦。
烤羊腿的羊。
为什么呢？这仨字组合在一起啥意思？大梦羊。
对，就是我比如说吧，我一看到你微笑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你脸上带着一种对生活特满足的表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仨字。
你就挖苦人呗，你就说我们家傻子呗。你别老觉得自己特别精，你就烦人，这种人特别烦，你知道吗？你来，你唱一个。
不是，我刚才不是说要唱两只燕子吗？现在这全都是动物，动物不分季，对吧？
来吧，
两只燕子，那就俩歌哈，我就两只燕子唱两句吧。
你先大梦羊吧，行不行？
大梦羊，
听听新歌。
行啊，也可能唱半截忘词儿吧，这歌。
这什么时候写的？
这个应该去年，要不就今年早些时候，刚把词给写完。
行。
以前好多歌都那个和弦用的都特别少，这回有吧？
这回多用俩，
反正不要钱，多用几个。浑身的小卷毛，沾着几个羊粪蛋，屁股上烫了个五角星，原来我们忘了自己是谁家的羊啊。这个梦让我舒服的不得了，不但舒服的不得了，而且还感到很自信。哎呀，在这个梦里，我的小伙伴特别多，前后左右哪儿哪儿都是羊屁股，虽然有点臭，但是大伙儿挤在一起很暖和。忙里的大草原一眼看不到边，上的星星特别多，空气特别干净，不缺吃不缺喝，大灰狼也特别的平易近人。他们为了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安全，个个都穿起了羊皮袄。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的有个性，每个小伙伴的个性和别的小伙伴的个性都差不多。我们吃饱了没事干，就去追求他们的梦啊。他们的梦想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我和小伙伴们干一干呀。今天我干干你，明天让你干干我。
有意思。结束了吗？还有 B 段呢？
那不是。
哎呀妈呀！
只要我好好吃草，天天向上，其他的闲事我都不要管，忙里的生活就会一直这么忙。我只要我好好听话，让干嘛就干嘛，大灰狼不见得马上就会吃掉我，而且还可能让我当上个小干部，别开大会了。你看他又要开大会了。
东南西北风吹，最后自摸的肯定是大红烛，夫妻来啦。你看有人的专业就夫妻来啦，每顿饭他都能吃上那个烤羊蛋，村村都有他们家的丈母娘啊，哎呀抓起来啦，他们专业又都给抓起来啦。昨天你们还指我们的好榜样，就在刚才我妈坐在小马扎儿听你们做报告呢。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烧红的餐盆上我们的青春。就像要烤糊的羊肉串，我们的未来正像油汤一样一滴滴滴滴下来，可我不许着急。他们禁止上火，我们的未来早就注定了。大灰狼早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替我们决定好了，我们就吃一吃吧，干一干吧，大灰狼明天不见得就会吃到我，让他爱吃谁就吃谁去吧，我就阿弥陀佛。
还有 C 段吗？
一觉醒来我发现我是一只羊。
哈哈哈哈哈！行，新歌不错，挺逗的。
秦老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演出啊？
哦，最近我很忙，我要做摇滚友谊榜。
什么演出比较值得一看呢？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去听摇滚友谊榜。
可以可以可以。
嗯，这就咱们卖给动物园，看能不能当那个。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你知道吧？就是比谁跑得快，就是别当那最后一个，就是别当那跑步最后一个，是吧？最后一个都被吃。就是前两天我跟那个一帮那个90后什么的一块儿，小姑娘小伙都有啊，以小姑娘为主，我们还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这个，我说咱们这两拨人代沟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在于你们意识不到自己那个，就是你们的人生理想就是跑得比同类快，对吧？
嗯，
我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比谁跑得快啊，大家的目标就是别当最后一个。
你说我们吗？
不是，我说那个，
我觉得现在
好多人都是。
对，大家都
你反抗没啥用，你知道吧？就是那个你跟命运抗争什么都没什么用。基本上你看文艺青年，当年的艺术家、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全他妈鸡巴腿了，谁没有不腿的？
我觉得我想站出来，
站出来说我没腿。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所谓的颓废，或者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就。从我住的房子里出来，
嗯，
我在大街上坐着，我什么都不干，我不去找工作，
我不去谋生，我去掉我身上所有的所谓的正能量，我要当一个乞丐，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人格，
嗯，对，当然也可以这么做，
就是其实这样的生活，有点像。
那跟出家也差不多了。
甘地，他出家入世，就是
跟甘地，我觉得跟甘地还是有点区别。但是就是说，当然这也是用个人选择，这种选择也可以的，其实也不错。
嗯哼，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当个修行者。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这么说吧，因为毕竟我的年纪比较大了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或者说其实这个事儿呢，应该就是。如果当年我爷爷那一辈他们给干了，我觉得现在、 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会更好。如果父亲那一辈儿给干了呢，那也会现在也会很好。然后他们都没有做，他们都这个就是好好工作，就是好好就是听话，让干嘛就干嘛，对吧？就是凑合下来，然后一批巨人的活到现在，然后结果就是他们自己，然后包括他们的后代也都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就是在这里。
我们很有可能最后是互联网和 AI 拯救地球，靠人类没什么戏啊。那个什么，咱们换个话题啊，要不然又白录了。那什么，那个，这两天还写别的歌了没有？我还是想听新歌。
写了，但是别的歌你就根本没法唱了。
有没有成型？
不，有没有那个，我现在有一批歌是就是半拉放在那儿，比如说像这种特布鲁斯。
来一会儿，来两下。
布鲁斯教材似的。
那我们老刘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是布鲁斯教材了。
我唱两句啊。幸福啊，还是该信耶稣。我是在草里，还是该干屁股？
就到这儿。
信佛吧，信佛好使
啊！
录完节目我跟你聊着这个。那个什么，这个是最近写的是吧？
对啊。
嗯，有没有最近几年有没有写的成型的歌？
我想想有没有什么你没听过的吧？没有，我现在最近就是，就是我最近就是那个歌词的创作。特别慎重，
你说进入瓶颈了呗？
我说好听点，还特别慎重。不过，真的是这样。我理解我自己，你不要想着找一切机会贬损我。我说的是，
别人坐一块不得互相查？
那我得把你点出来。我是客人，我查你是应该的。开玩笑，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我心里边没有那个像以前的那种，就是
我能理解，
就是我就在一首歌的范围之内，我知道我是对的。
是，我当然没有。
然后我现在会特别就是真的是老炮儿迷惘。哎，对，也比如说有的新歌这种想法，像这种 miss 不多的一个旅行，一个人寂寞的。像这种东西吧，我后边我想写的是什么呢？他这哥们叫对，他叫 comrade 不，comrade 同志哈，我就不翻译他了，翻译了您就不能放了。comrade 不，为什么他叫不呢？因为他职业比较特殊，他本来呢是也是一个大好青年，后来觉得就是想那个就是比较快的那个。得到一些这个资本啊，想在这资本的大潮里边分一小勺，一勺子羹，然后呢，于是他就觉得那个他特别羡慕姑娘们，因为有的女孩吧，可以就是好像挺容易的就可以分一小勺子，然后他也想分一小勺子，可是没有那个，刚一开始他觉得他为那我也可以为女性服务嘛，对不对？后来他觉得为女性服务这个市场还是太小，所以他后来也决定就是为那些成功的那个男性服务，因为有的成功的男性喜欢他的这种不成功的男性，而且呢价格可以高一些，所以呢就是他就叫 comrade 服了。
咱能不能聊点能聊的，你别他妈到时候又白录了。
工商不能录吗？
行，工商，
我又没来聊春
春。这样，我来点歌吧。咱们就先两只燕子，好不好？
啊，
两只燕子，你看这么多女同志在这儿呢，哎，就一个了，俩。
仙女下凡。
对，仙女下凡可以。
全给你唱了，没哪儿可以不可以？
咱们先来两只燕子，好吧？
两只燕子。
然后那个，我想想啊。
然后咱差不多到时候哪天你要
第一张专辑里的歌也得唱唱。
第一张我一个人唱的。
那个什么喝一杯酒那歌叫啥来着？
再来杯酒
对。
我给你提供一个那个我自己录的版本吧。
啊，行
了，就甭现场唱了，到时候就。
那不行，我就想听你现在唱，你这琴都爆来了。不，你想唱什么都行，你自己随意。咱们
还有多少？
主要我想听
多少时间？
你甭管时间了，我操，聊这么高兴，聊会儿吧。
那你不让人坐着待会儿？
你别坐什么呀？在那都是工作，都是拿着工钱的，来赶紧。
我就受不了看着这个，我就要不咱俩站着。你知道好多以前他们老革命都那个都已经丧失这个了，就是你有的人就让别人给自己系鞋带上厕所都是真有人给扶。
行，咱能不能聊点能播的？
不是，我就说呀，你不能那个，你让人得平等，不能光说，对吧？
你们看怎么样？我这短片找老刘当这个主角没问题吧？绝对妥，我跟你说，他们就是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导演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在生活当中发现美。你知道吧？
你写的那个人物，不是是一个小肚鸡肠、吃醋、跟人打架的迷，直接他妈
我直说的就是我，
老
吧，
老路
子，我写的其实就是我，一个小肚鸡肠的我。但是呢，这个我不是希望我长得英俊一点、年纪大一点吗？就找着你，好吧？
那个，这个用湘琴，就再来杯酒，这个湘琴的版本比较。其实你知道我不怎么会弹琴，
你还不会弹琴，天哪！
真的。还是服从地，这世界在骗我，还是我在欺骗你？你是我见过的最的美，美丽的罪恶。我要放荡的和你带着。再来杯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天，还是服从地，这世界在骗我，还是我在欺骗你？你是我见过的最最的美，美丽的罪恶。我要放荡的和你待着，再来一杯酒。
你们第一张专辑是哪年出的来着？
零一年。
零一年，想想快二十年前的唱片。就是小二十年前老刘就已经是这个水平了，你知道吧？
哎，但是还是有进步，
后来有进步。对，
我以前我真不敢用相亲弹，
嗯，
就是我觉得要是没有乐队的话，我不敢唱
这
个。现在
复杂点了，
不是他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感觉。但是我最近你知道，我后来之所以我会就是在乐队之外，然后也安排我自己的演出，我不是为了跟乐队分开。
嗯，
正好相反，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没学过音乐，我就是大量自己弹着琴演出，就逼着自己去锻炼。其实，
演出算非常频繁了，其实。
对啊，我不像一个艺人的那种演出的安排的方式。
你真的是需要周围有一帮人保护你，你知道吗？你需要有一帮人保护你，陪着你在一块待着，然后你别老得罪这帮人。你得让这帮人能在你身边待下去。
但是这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特别特别感激你有这种想法。我说正经的，但是同样正经的吧，就是因为我其实感觉现在其实大家都自身难保，谁能保护谁呢？就是你说安排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好像有一个商业一点的这种圈子，或者职业一点的这种圈子。
他就是啥呢，我现在不是想这个拉个班子拍戏吗？
嗯，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其实不是创作层面的，
嗯，
是怎么能够接纳和包容一批人。你原来可能比较，因为我跟你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像啊，我们都是比较清高的那种人，比较的苛刻。
嗯，
就是尤其是对人比较苛刻。我至少我是这样，好，我说我啊，我可能有时候对人很苛刻，有些人呢可能他连跟我聊不上天，我就不拿他当朋友了。有些人可能他能跟我聊上天，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有点掉链子，我就不拿他当朋友了。
嗯，
然后这样最后这样你筛选来筛选去，最后你身边人就少了。
嗯哼，
嗯，但是你要说为什么我就特别愿意去拍片或者当导演或者干这事儿，就是这是我能不能成另一说啊，但我愿意往这事儿努力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工作本身这个过程会逼着我去接纳好多人。他们就逼着我，这个工作本身就要求我必须接纳好多人，我得跟我剧组里的所有的，甭管他是事儿逼的演员，还是这个就是没文化的厂工，
嗯，
我都得跟他能说说话，交上朋友，他得信我服我，愿意跟我一块干，
嗯，
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对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长，
嗯，
这是我的最近干的这个事儿啊，
我完全理解。
嗯，来吧，两只燕子吧。
两只燕子，嗯，
还是啥？你随意啊，你随意。
行，
嗯，
几点？
咱几点开始？嗯，老刘给年轻听众们讲一讲，你这个两只燕子是哪年写的？
这个特别早，这个我想想啊。应该是1994-95年，就是、
啊、那么早，
就是我在乐队，就是沙子还人没凑齐的时候，就是我刚认识，就是我们沙子的最早跟我合作的鼓手还不会打鼓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吉他这东西吧，好像就是因为谁拿起来他都能出声，对吧？跟钢琴什么的似的，但是呢，钢琴呢又当时很少有人有。那个，所以就是吉他，就是一般来讲，就是 就是你能拿他干的第一件事儿不是演唱别人的歌，因为你演唱别人的歌你需要一些技巧，
至少得会摁横弦。
对，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写一歌的话吧，所以我弹吉他是从人有好多朋友问我说，老刘你吉他跟谁学的，我哪学过呀，我自己是跟我的歌学的。
嗯，跟你
像你像为什么像两只燕子这歌吧，现在纯粹就解密啊，也没什么密，
来赶紧拍好啊，来给个特写啊，
两只燕子就是这个手指头你只要
往这一摁，
对，你木匠都能玩，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德国有一个有一笑话，说木匠进到酒吧里边喝酒，带几个朋友跟那个酒保说，买五个啤酒，五个啤酒，那几个都就是他都没了，你知道吗？五个都伸开了，你知道吗？对，也能玩
啊，
就这样，这一个手指头就解决了。
哦，是这么摁的。
当然你可以有其他的摁法。
哦、OK OK。
当然你可以有更负责任的摁法，也可以有更看起来更像那么回事的摁法。
哦、OK OK。这有意思。
但是最节约能源的摁法是这样的。
哦、OK OK OK。但这两个摁法，你看它摁着简单吧，写的谱子上就很复杂。这得写成什么的这个？
也不难，就俩和弦，
是吧？
就像一只鸟，没有羽毛，我感到如此疲劳，你带给我新希望，我却不知我到底希望怎样。绝望就像一个子宫，孕育我的自由，你如同墙里的火药，等待我的撞击。春天，两只燕子在我的窗棂上做爱，它和它的翅膀一起颤抖，就像我和你的声音如歌。绝望就像一个子宫，孕育我的自由，你如同墙里的火药，等待我的撞击。娘，你不存在，自我了解女人以来，哎，你带给我新希望，我却不知我到底希望怎样。我说嘿，让我们就像两只燕子啊，就像两只燕子啊，让我们就像两只燕子啊，就像两只燕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燕子。
谢谢老刘今天给我们唱歌啊，特别棒，是不是？哎呀，好，我能认识老刘还是挺好的，一般的著名导演都不认识他。
那个，对，其实，我觉得当导演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正儿八经做电影，真的挺需要勇气的，因为现在据我所知，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做那个就是视频类型的那个艺术创作吧，然后大部分呢就是可以拍广告，比如说可以拍一些那个视频节目，就现在的那个就能做，然后能养家糊口的这种。但是创作，我觉得
因为视觉的信号更直接，
它竞争更激烈。我先公开表态一下啊，这事儿是我要做的事儿，跟我能不能成不是一件事，就是我可以，我肯定要使劲的做它，但我最有追求的不是说非得要成不了我也不会去死去。
是，就是我觉得反正是真是挺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因为我对你有一定的了解，我不敢说我了解你。我会感觉特别，不是我了解你，我不了解你。
你有很多那个特别神秘的那个你自己的那个，真正的那种蕴含，是我所不了解的。但就据我了解的那一点来说呢，我觉得你是，就是你会有态度。我觉得现在有态度的这个东西，它不好做。你说你那态度，你是表现出来，你还是不表现出来？还是你说我把它，我穿上。穿上裤子也不行啊，得穿上皮裤，对吧？
没事，
穿上皮裤再。
我觉得这些事儿吧，反正我现在是这么想，我其实不太想那些就是他不可能，就是他没法成的那些因素。
我试一下拿这个，
我拿
这个牛逼的人生来伴奏，咱俩聊下边的
事。你就那个什么，
不不不，
你就挖苦我。
这歌不绝对不是、特别适合聊这样的那种。
行，那来吧，你
随便说，
随便说
。
我觉得是这样，我
就不影响你说话
就行。行，就是你就拿我当大傻逼呗。
没有。
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不太在意那个，就是这事儿成不了的那些因素，因为成不了的可能性太多了，就是任何一个成不了的因素最后都能把你绊倒在那儿。
是的。
所以呢，你如果想要把一件事情办成，你想要成为那个不平庸的人的话，你就得闭着眼睛往前走，只看路不看沟。我师父有一个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也从这儿听来的啊，就以前那个秋名山上开车的那个藤原拓海的原型，以前就是在那个发明那个漂移的那哥们儿，日本人那车手，他人家采访他，问他说：“您这车怎么能够保证不开下沟？”他说：“有一个诀窍是什么呢？当你漂移的时候，你只看着路，你千万别往下边看。你一旦往下边看，你就下去了。你看着路就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它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催眠吧，甚至于我觉得可能在，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跟艺术相关的这个领域哈，这种意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我是这么想，
意志的胜利，
意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比如说，可能你可能对你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遗憾，会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从我们这种听众来说，我认为你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我刚才跟他们小朋友们在他们做前期采访的时候，我还聊呢，我说我觉得老刘是真的那种，就是真正的那种有摇滚乐样子的那种人，是吧？他摇滚乐这种真正的艺术家呢，本身就是很脆弱的，就是容易被这个世界伤害，因为他也伤害别人。这是天道往复，这是难免的事儿，是吧？但如果没有这种锐利的、这种有特点的、有颜色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他就不足以成为一个艺术家了。没有这些东西不行。所以有这些东西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而且摇滚乐的那一套东西，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是，就是属于那种他不用学，他本来就是。 有好多，你知道有很多我们这圈子里搞摇滚乐的人，其实他是希望成为一个摇滚明星，但他本质上并不是那么一个人，对吧？甚至于他可能这一辈子都，你别看他这衣服大衣服兜了上台底下山呼海啸的，可能这一辈子都搞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所谓的那个摇滚乐。
对，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哪个时代都一样，
都一样。
就是从我们刚一开始，就是决定玩音乐，或者没有决定，就是开始，就是以为自己是玩音乐的了。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就是我和伙伴们，我平时接触的那个我同行什么之类的，我就已经感觉到，其实这个意识的差异是特别大的，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是。多数的朋友们，他们是奔着成功去的。
我
从来没奔着
成
功
的。你可能完全没有，但我其实是一直很希望成功的。我是有这个愿望的。我觉得成功这件事情本身呢，它是对我的一种世俗上的肯定。这种世俗上肯定，我觉得我挺贪心的，我想要它。然后我也不抵触它，反正，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说，我肯定得站着。你让我跪下，我也跪不了。如果我站着没挣着这成功，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对啊，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因为这成功这事儿跪下的。你比如说咱就不比如说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根弦肯定是有的，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世俗上取得成，就是你尿在红尘里这件事儿会是特别的，特别真正难的一件事儿，而且这个真正的难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它是人生旅途当中一种挑战吧，对我来说，这个是有些功课就必须得做了，
我觉得，咳咳，对，你知道我也写小说，
是吧？
写一个就是我一直在写一个小说叫。吕品器的故事，
哪仨字？
吕
三口吕，
两口
吕，三品吕是他妈什么玩意儿？
三口品，
三口三行，
四口气
啊行，这哥们叫什么？
吕品器
，就是二三四，
对，然后那个，其实我好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写了，我特别想找到，其实我写这个人，我是想找到这么一个人，然后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到底应该是，就是毕其一生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就是他的人生的线路，我特别犹豫，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我特别特别希望他是一个完全能反一切的英雄，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正好相反，他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loser。
我明白，我明白。
他甚至于试图想出卖自己，就是从最宝贵的到最不值钱的一切，然后来换取
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我觉得有些话没法在节目上说。还算了，说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像我们咱们这些人哈，年轻的时候呢都是相信西方那一套以及摇滚乐的，至少我是这样，我不管你可以说不啊，但我是这样，我相信你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然后包括你我沈黎辉什么这些人其实都是吧，然后呢这些人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岁奔四十岁去的时候，慢慢的有些人就会感觉到你刚才说的那种无力的那种感觉。这种无力的感觉其实是摇滚乐里边有一个悖论，就是说摇滚乐的这个说，他说改变世界是用人来改变世界的，也就是说你的个人意志改变世界的，但是个人意志是改变不了世界的，就是或者这么讲吧，个人是改变不了世界的，你可以像老沈那样，比如说老沈弄一公司，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改变了中国娱乐行业的某个部分某个层面嘛，我是这么想啊。
你知道那个就是上一张专辑那个玻璃盒子里的宝贝儿，那个歌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是相反的结论，这个只是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但是摸不着的一个东西，他对这个世界实际上完全没有影响，他什么也没有改变，秦始皇统一 所谓的六国，在当时来讲，对他自己来说，甚至于对他儿子来说，对和他一起干的那些士兵、那些将领来说，可能都是一生一最大的一件事儿。
对，
但是这件事儿过去之后，
那中国的历史当然是被他严重的改写了，那我国建国也严重的改写了历史，都一样的，是吧？
我身边也有就是信佛教的朋友，但是陈修的师傅是，他是，你可以介绍介绍，因为我对这个
尝试一下。反正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前两天我跟老沈也聊过，我们俩聊了这事儿，其实就是什么呢？像我们年轻的人定胜天的那一套，其实是另外一种版本的人，西方版本的人定胜天嘛。这一套我们坚持了好久以后呢，忽然有一天你发现，没力了。没力了，那你就得重新找了嘛。这个世界上，人类总共发明过四种核心的有价值的东西，人文、艺术、宗教、科学。科学咱都脑子都不行，拉倒吧。艺术咱们都进入的挺深的，人文呢，有的人行，有的人不行，咱另说了。宗教咱们从来都是很反对的，就是人类有一大块宝藏，咱们从小到大没摸过，咱们又生活在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生活在一个唯物主义国家，是吧？从小咱们没碰过这个东西，所以而且由于我们从小相信摇滚乐这一套，所以我们天然的反对它。
我其实现在我其实对这个结论就很怀疑，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或者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就是没事儿，实在是闲的没事干，然后没事喜欢扒拉鸡的，以前可能还有别的目的，但是现在。就连别的目的也都是很平缓的那种目的哈，我相信你知道是什么目的哈。以前但是可能就是那不说，就是我觉得，无神论这东西吧，我觉得其实音乐本身，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音乐，不管它在歌词里，甚至于就是它的创作者，它在口头上，它如何的反上帝或者。信上帝或者信另外的一个什么神或者鬼怪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呢，是长的人，就是是有一部分人类进化出来的一个脑部的区域。
哎，行了行了，你这别扯了，你这行停，你这套不行，咱下去再说吧，要不然这节目又他妈白费了。这时候不能聊啊，我的节目都已经下架，都已经进入黑名单了啊。好，
就当我没来今天。
好，特别感谢刘东红同志今天来跟我们聊天，还唱了几首特别有意思的歌，然后大家呢也看到了这个两只燕子的这个原始版本是什么样子，至少左手的原始版本，好，你的右手是经过几十年的刻苦磨练。然后这个。然后我们请关注我的微博微信，都是齐友一。刘东红与沙子乐队的一些演出信息呢，其实在豆瓣上都有，关注老刘的豆瓣就可以，是吧？
对。
然后
我的微博也。
你的微博和豆瓣叫什么？
这是刘东红。
就那三个字啊。
豆瓣叫什么来着？豆瓣反正搜刘东红，冬天的冬，彩虹的红，能搜到我，也能搜到乐队。
好。然后呢，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也请关注我的那个毕业短片的群演招募，谢谢。
本节目后期支持微博搜索智言音乐工作室，也请关注我的微博及微信公号搜索齐又一。
音乐。